我们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召聚我们一同来享受你的爱宴。主啊，我们实在要说，这里是圣地，有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心要在你面前得享安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不配，也知道我们的亏欠。主啊，今天我们都在你的面光之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洁净我们，也来教导我们。主啊，赐给孩子受教的口，主啊，也赐给孩子受教的心。主啊，让你的话能够没有拦阻，主啊，能够临到我们众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教会主日讲台前一段时间呢，都在讲圣经的人物。王牧师在讲台的上面呢，讲了圣经的几个人物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教会讲台准备要换一个方向，换一个题目，就是要讲家庭这个题目。我们会用几周的时间，弟兄们会一同的来家庭来交通神对家庭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在按着圣经来养育儿女，按着圣经来为人的父为人的母，按着圣经来做丈夫，按着圣经来在神的家中出路啊。所以我们的题目呢会渐渐的移到，会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会开始讲有关家庭这一方面的信息。那这个作者第一次，今天第一次我们要涉及到家庭这个题目呢，我在神面前一个仰望，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先首先要明白神对家庭到底有什么样的托付，神对家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走路的时候没有方向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走偏，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有从世界上来的一些信息跟一些的头脑知识。世界社会学上也有讲到家庭的啊，他讲到家庭说是这个传统的观念就认为是父母亲包括一些孩子，那么这个家庭呢是为着这些孩子提供养育教导成长保护的一个地方，一个团体。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在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神对家庭有什么样的心意。其实家庭并不是社会的产物，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两个人喜欢了他们就结婚就产生了家庭，其实不是。其实从神创造的时候呢，这个心意就在神的心目的当中。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放眼看教会的时候呢，大部分是由家庭组成的。我十多年前是在一个学生的教会，虽然学生居多数啊，大概占一半以上，那么我后来我想一想呢，他们也差不多有40%到50%也都是家庭。所以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就能够带来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家庭真的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基本的点。其实也是刚才讲到是社会的细胞哈，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个根基。今天这个和谐社会在中国大陆好像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口号哈。其实如果没有和谐的家庭是不会有和谐的社会的，这个在各个社会都一样，没有和谐的家庭，没有美好的健全的家庭是不会有美好健全和谐的社会的。所以家庭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了这个家庭并不是从人来的意思，其实翻开创世纪的第一章你就看到神创造，当他创造第六天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造人，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哈。第一章第24节，神说我要地要，26节，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的一切爬物。所以那个地方，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心目当中已经想好了，要创造人，要创造家庭，要有家庭。所以第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呢，神又给他们有一个托付，所以家庭在神面前是有托付的。你从第一章就马上看到这个了，说你们神是赐福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你看到在这节圣经的里面，第一章第28节，神赐福给他们，并且给他们三个命令：第一，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二呢，要治理这个地；还有呢，要管理，要管理这个 这个地上各样的活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神在家庭在神的面前呢，就也赋予了一个责任，就得到了，也得到了一个责任。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其实现在的家庭的观念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混乱啊。最近尤其是最近常常听到这里那里要立法，要建立不同的家庭啊，同性的家庭，那个是完全违背圣经，完全扭曲的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扭曲到什么的地步。我们从前中国的古代呢，家庭好像是父母亲的这个什么，没这个约定哈，有中国有这个什么子父为婚哈，这个肚子大的时候呢，哎，你这个生出来男孩，我生出来是女孩，那就结婚啊，好像是从父母的意愿出来的，或者说好像感觉是两个人社会开放，两个人彼此相爱啊，他们有感情了，他们就产生了家庭。其实不是啊，我们从刚才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家庭实在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圣经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如果读到新约圣经的话，在整个启示的光中，我们会看到神给家庭的心意其实比这个更重更多。那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哈，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的话，我们会知道哈，那神创造男创造女呢，如果按照第一章应该是同一天创造的，如果你按照第二章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不过我觉得如果相信它是同一天被造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难处哈。Anyway, 不管怎么讲呢，神在那一天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如果按我们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的话，大概早上创造亚当，他亚当就为这些动物命名，然后中午他睡了一觉，夏娃就出来了啊，就这么快。所以神没有耽误，没有让他太过的耽误，很快的就把亚当跟夏娃就造出来了。刚才我们要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那段第二章呢，就很详细的把第六日的创造更详细的把它讲出来。所以，第十八节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刚才一直讲到说，这个家庭这个观念，家庭这个心意呢，其实是从神开始的。其实实在说来，其实神也要一个家。啊，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太深了，这句话太深奥了，这句话实在太深奥了啊。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当没有教会的时候，神有没有家呢？其实神也是没有家的。所以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实在是太深奥了。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那人独居是指亚当他独居不好，我们可能觉得说亚当可能一个人太孤单了，那个地那么大，伊甸园虽然是美好，就他一个人走来走去，太过孤单了哈。所以神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其实这不完全是这样，当然神顾念到我们心理上的需要哈，但是神也看到说，这个亚当这个人呢，他还不完全，他需要有一个女人呢，要有一个配偶呢来帮助他。因为后面34节就讲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要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就讲到一体。所以就讲到说，亚当他一个人的话，他是不能自己一个人来承受神的托付的，他需要有个家庭，需要有个帮手来成全他，来帮助他。那人独居不好，这个那人呢，是首先的亚当，其实也讲到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基督啊，神也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造心腹，就是教会，来跟基督相配啊，来荣耀基督，来归给基督。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头跟身体是一起的。这个头跟身体是不可以分开的，是一体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神在神创造的心意当中，让人独居不好啊，这个心意实在相当的深。这句话实在相当的深，难怪保罗说这个婚姻呢是一个奥秘，实在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结了婚，我们就已经知道婚姻的奥秘。其实我们对这个婚姻，我们完全不知，我们还是才碰到一点点而已。婚姻实在是一个奥秘，那人独居不好。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要多要 常常要被这句话来提醒，我们常常的要来亲近主啊。主也为着末后的亚当预备了教会，就是预备你，预备我，要为的是要我们能够跟基督常常的来亲近他，尊他为主，常常的来与他同在，来做他的同伴。有一首诗歌就讲到说，我们蒙救赎是基督的同伴啊。这个同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来与他同走，我们要常常的来亲近他。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成功家庭的一个秘诀，我们后面会更多的提到这一点。那么后面也提到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今天我们讲到一个配偶帮助他，我记得十多年前，当我那个时候我知道说我没有单身的恩赐啊，需要成家，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在寻求啊，到底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成家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在想那个啊。后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顿悟啊，我想到说，从前想法太简单了，有一家庭可能是跟一个你所爱的女生结婚，然后从此以后你家里就多有一个免费的那个保姆啊，可以来帮你做很多的家事啊。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讲到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这完全当时根本不要洗衣服的，对不对？也不要炒菜的，那个时候他们赤身肉体啊，所以而且呢他们是用树上的果子做食物嘛。所以当时那个人也不需要洗衣服的，也不需要炒菜的。我们今天人现有生活里面一切的麻烦当时都没有。当时也没有，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那个孩子是到了出了伊甸园以后才有孩子。如果假设那个时候就有孩子的时候呢，也比我们简单的很多，因为孩子也一定很好带，因为在那时候也没有疾病啊。我们今天那个带个孩子啊，其实是很麻烦。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单身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后来就有了第一个诞生了那个教会第一个的孩子啊。可是不巧的是那个孩子呢，他生下来他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过敏，所以常常浑身会痒。那有一次呢，那个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呢就很厉害，然后那个弟兄呢就半夜需要打那个911去叫那个救护车要把他接去啊。然后那个护士呢就跟他讲说，你赶紧现在呢先把你浴室的那个热水打开，让他蒸汽蒸发，然后让这个孩子吸那个蒸汽啊。我完全不知道，其实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说那个有过敏的孩子，有过敏的家庭，他们要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痛苦啊，这完全都还是不大了解。然后那次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孩子是需要，好像这个蒸汽，这个湿气机啊，好像是一个那个 first aid 那个叫什么救护包一样的东西哈，就给我这样，因为我们是南方人，那个地方很潮湿，从来不用蒸汽的，这个湿气机的。其实我长大也从来没听说过有湿气机这么一回事啊。到美国突然间发现说，还要湿气机啊！当我有第一个孩子那个怀孕的时候，我就赶紧，反正不管要不要，我就买一个湿气机回来啊，觉得那个好像是那个救护包所用的。我不晓得今天那个肖玲在不在，他们会不会回去马上也去买一个湿气机啊？所以你看到说人呐、啊，就因着罪的缘故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非常非常的麻烦，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带孩子。太多太多太多麻烦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神造这个夏娃的时候呢，说要帮助他，主要是帮助他什么？其实都不是帮助这些啊。我们家庭当然需要有你家庭的一些安排哈，你这个家务的事情要怎么做啊？这个当然需要有一个安排。但是这个主要这个帮助呢，帮助他呢，最主要是帮助这个弟兄，帮助这个男人，帮助这个丈夫，能够来遵行神的旨意，能够好好的。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能够好好的把神要他做的事情，怎么样看守，怎么样修理那个伊甸园，能够好好的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姐妹在这个地方也能够看见你的托付，你在家庭的托付呢，主要不是带孩子，你不要觉得说好像男管外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哈，所以你回家呢事情都是你的了。其实呢，你最主要的托付呢是帮助你的弟兄好好的去服侍主。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家庭的起源呢，并不是出于人，家庭的起源乃是出于神，并且在这个健全的家庭里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缩影了。弟兄有弟兄的托付，先生丈夫有丈夫的托付，姐妹有姐妹的托付，并且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呢，他们不只是有弟兄有姐妹有先生有妻子哈，而且呢还有神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健全的家庭。 今天我们如果按照世上一个健全的家庭，我刚才提到传统的家庭就是有夫妻一夫一妻，然后有孩子，大概就是这样传统的家庭。现在这个混乱的家庭，那就不去谈它了。那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健全的家庭，不仅是有一夫一妻，而且还有神在他们当中。你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常常在那个当中跟他们交通的，常常跟他们讲话，常常在那个伊甸园当中走动，所以后来神还来寻找了他们。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记得到那段的故事。所以一个健全的家庭，我在说应该是不仅是有一夫一妻，而且还要有神在你们的当中。那么神就用地上的土造成各样的野地，各样的就用耶和华神用土所造各样野地各样的那个走兽，十九节哈，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当时神造亚当的时候，你也给他极大的智慧，他能够为各样的动物命名啊。今天叫我记住这个动物的名字，我都记不全啊。可是当时那个亚当呢，他能够为各样的动物命名，但是呢，只是他没找着配偶帮助他。其实我们想到说，今天好像很多动物能够训练到一个地步，也能够帮人很多忙啊。可是亚当在那个地方，他没有看到一样东西能够帮助他，能够做他的帮手。为什么？因为生命不相配嘛，啊，所以这个做帮手呢，是要有同样的生命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劝单身的弟兄姐妹，你要找配偶，你要成家呢，需要找主里面的，因为生命要一同，否则你会带来很多的难处，啊。所以神就叫人，那人没有遇见他的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就叫他沉睡，啊，当他睡的时候呢，取下一根肋骨，又把他的肉合起来，就用这根肋骨呢造一个女人，并且把这个女人领到他的跟前，啊。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有很深的意表的意思在里面啊。今天的教会呢，也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产生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是基督身上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是门基督所爱的啊。然后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不仅创造了一个家庭，给家庭也有。弟兄的角色，姐妹的角色，并且有给家庭有一个托付啊。这个托付呢，就叫他们要管理，要修看修复，要管理啊。那可是我们知道，后面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那个圣经哈，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看到人在那里就堕落了。因着这个夏娃哈受骗，然后呢她没有跟丈夫在一起。其实这个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都可以给我们家庭生活呢带来很多的启示，很多的亮光哈。圣经讲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跑到那个分辨善恶树果下那里晃来晃去，结果就被蛇蒙骗，然后她就吃了那个果子。那么后面她吃的果子呢，她是被骗的，可是后面这个丈夫呢也没有尽了丈夫应该当的责任。丈夫在家庭里面应该是当头的啊，这个姐妹呢应该是顺服的，这个要不要吃应该是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商量，可是呢他就拿给他吃，那么丈夫呢也听从了妻子也吃了，那个是明知故犯啊。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说，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的，那个一人呢其实不是讲夏娃，其实是讲亚当。你看上下文，你知道那个地方是讲亚当，亚当要为这个负责任，因为他没有起到那个做头的责任。今天好像是父亲节，好像是吧？是不是啊？这样啊？还是下礼拜？反正差不多哈。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弟兄的呢，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去做弟兄，尤其我今天自己在讲哈，我觉得需要被很深很深的提醒。家庭里面每一个做弟兄的呢，你有你的责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到呢，弟兄要爱妻子， 要在家中要 家庭里面要起那个属灵带头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其实都应该都需要尽到这个责任。你有没有尽到这个属灵带头的责任呢？这个关系到你这个家庭的成功以后，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因着犯罪的缘故就堕落了，并且逐出了伊甸园。但是神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神有一个目的，他就一定要成就。神给家庭有一个目的，他就一定要成就。所以神就预备了救恩，神给他们预备了皮子做的袍子，给他们遮盖，然后呢，神预备了救恩给这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的救恩呢，是要预备给一家一家的，因为神希望一家一家的人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家一家的人都能够来侍奉他。最著名的，我想大家都记得，都能够背那些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三节也讲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是保罗跟希拉当时被关在监狱的里面，那个地大震动。你记得那天晚上他们唱诗歌，后来地大震动，那个监牢门就打开了。这个狱卒呢，准备要自杀，然后保罗跟他讲说不要自杀，后来就跟他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今天不错，我们信主呢是个人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单独的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才能得救。可是神的心意呢，他是希望一家一家的能够蒙恩，一家一家能够得救。我们礼拜五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刚好查到第十二章逾越节的故事，那个地方你就能够看到一直讲到一家，神要这个羔羊预备给一家人吃，那个什么意思？就是一家人都能够得到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当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儿女都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儿女都带信主，让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并且也有责任能够叫一家人能够一同的来服侍主。我很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好的姐妹，能够跟我同心的服侍主。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夫妻同心的服侍主，有两代的，有三代的，甚至有四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是这样一家一家的服侍主。这是教会中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现象，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象。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在是要被提醒哈，神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一家一家的来到主的面前，一家一家的能够来侍奉他。那以弗所书第五章呢，我们今天因为经文长短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段的圣经呢印出来。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呢就更详细，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跟我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我刚才讲到，神一开始在启示录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就对家庭有托付。好，那到了新约里面呢，这个托付就更加的明显了。我想我们这段圣经就看到他那个托付更加的明显。他希望有一个家庭呢是能够来见证基督的， 见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所以在家庭的里面呢，这个地方首先是讲到妻子，妻子最主要的见证呢，你在家庭里面最主要的见证呢是顺服，就如同教会要顺服基督一样，这个是你的见证，神叫你身上要求你的一个见证。神要求弟兄的一个见证呢是爱，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保养顾惜教会一样，这个是神要求教弟兄每一个弟兄身上应该有的一个见证。我们在需要知道神要我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跟我们要的跟弟兄要的跟姐妹要的不一样，但是呢神对我们有所求有所要求，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约的这个光中呢，我们来顺服基督，来好好的叫神，我们刚才很多的弟兄姐妹讲到说祷告说我们要叫我们蒙恩的以我叫我们的蒙所蒙的恩以我们所蒙的恩召来相称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托付。你在那在家中里面，你在顺服丈夫的时候呢，并不是做一个小媳妇啊，并不在一个那里唉声忍气，而是在做一个见证，你要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你要给你的那个顺服加上一个很荣耀的一个使命感，因为那个是神给你的一个托付，你不是在那里的唉声这个忍气吞声哈，你是在做一个荣耀的见证，见证基督怎么样顺服教什么怎么样顺服教会。先生，你在那里爱妻子的时候，爱妻子的时候，你使尽各样的办法，你去爱妻子，去保养顾惜她，你也是一个见证。你不是丢脸。今天有时候在人的世界的观念中间里面呢，好像说是这个爱妻子呢，好像会落到一种好像是一个好像不太光彩、不太体面的样子里面去哈。其实不是哈，其实在圣经的里面，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一个托付，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呢，好好的学习。圣经讲说在爱中要常以为亏欠，其实我们爱怎么你怎么爱你的姐妹呢都不够，因为爱中要常以为亏欠，你怎么爱都不会说我已经够了，我爱她太多了，都不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给家庭呢他有目的的，家庭要在地上呢要见证神创造这个家庭的目的，要见证神的心意啊，要见证神的自己，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弟兄有弟兄的托付，姐妹有姐妹的托付，弟兄有弟兄的角色在家庭应该充当的角色，姐妹呢也有在姐妹在家庭里面充当的角色。那么这个是神创造家庭给予家庭的一个目的。我们刚才的题目就是讲神对家庭的一个旨意，神对家庭的旨意是什么，神就希望每一家能够一家一家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那个圣经耶稣雅记第24章15节讲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神愿意看到一家一家一同的来侍奉耶和华，并且愿意看到家庭的里面先生有爱的见证，姐妹有顺服的见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难处是今天坠入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家庭的里面呢，的确有各种各样的难处。神的目标在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那个方向，我们也慢慢的朝着那个方向走。可是呢，因着罪的缘故，因着坠入了世界的缘故呢，我们受到很多很多的拦阻啊，很多很多的拦阻。那主要的拦阻是什么呢？有一个传道人在我们当中讲到家庭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家庭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点，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就是自私。我觉得这句话哈，我结婚越久呢，就越觉得说这句话讲得太深刻了，太对了啊！你很多家庭的问题呢，其实家庭的所有的问题，你要归纳起来就是这两点：以自己为中心、骄傲或者自私，就产生各种各样家庭的问题。有些家庭的问题呢，你还能够解决；有些家庭的问题呢，你可以有一些的办法，你可以解决的。我们不去提它，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家庭问题呢，是超过人能够解决的。我们怎么样叫一个家庭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呢？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关键一个点呢，是你的家庭呢不要把神排除在外。不然你要过你的家庭，既然是为着我自己的，其实家庭是为着神的啊。像你觉得是为着你自己的，因此你就自己过一个小家的生活，你这个家顾好了就好了。其实不是啊，你要把神。让神介入到你的家庭的生活当中，家庭需要有家庭的祭坛，需要有家庭的敬拜，需要在家庭的里面呢，要家庭要一同的祷告。我记得一些年前呢，当那个时候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一开始我们年长的弟兄就讲到说，那个你们如果家庭呢是 play together 就会 stay together， 如果一起祷告，家庭一常常在一起祷告，他们将来就会一起成长。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家庭的应该是每一个家庭的秘诀啊。我记得我自己结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哈，我是这个教会第一个结婚的啊，这个教会成立后我是第一个结婚的，后面大概也有十来对结婚，也不太多哈，所以今天我不敢讲太多所谓家庭的经验啊，我觉得我不配讲，我没什么经验啊，但是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家庭需要以主为中心，家庭需要有家庭的见证，家庭需要来满足神的心意，并且要一同的祷告。那我刚才说到，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呢，因为两个人都是信主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没有难处一起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信主的时候呢，要么是一半没信主，要么是后来是结婚婚以后才信主的，所以他们一开始那个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总觉得有点好笑，因为生活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就讲说，当时他们夫妻一起因为都信主了，所以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跪在一起呢，他们就笑起来了，因为觉得有点不习惯啊。我们要冲破这个，家庭真的是这样，你如果一起的祷告，你就能够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更紧密的来满足神的心意。并且我刚才也提到，其实家庭有一些事情虽然你能够解决，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你不能解决的。我们要信靠神，为什么？因为就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都能够解决，你口袋有十块钱，叫你去买十块钱的东西，你去就好了，你不需要太多的祷告的。可是就是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是超出你能力控制的，所以你需要祷告，需要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这个祷告在家庭的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不仅是你对家庭的一个侍奉，不仅也是你对教会的一个侍奉。你可能够夫妻在一起同心的为家庭，为你家庭，你对为教会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使得教会更加的在主的面前蒙福。我们看到启示录呢，有早上有晚上，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到了创世纪有一天呢，那个晚上就过去了，就完全是早上了。这一天怎么来到？这一天需要神需要找到一个心腹能够来满足他，需要找到一个心腹毫无玷污皱纹整类的病啊，圣洁没有瑕疵，像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一个心腹一样完全的献给主。这个需要教会被建造，需要教会的成长，需要教会被建造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教会被建造装扮整齐的时候呢，基督就再来，那个时候就再没有黑暗啊，黑夜就过去了，完全是白天了。我们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好好的在过我们家庭的生活，好好的在世上度下我们余下的光阴，并且好好的从主面前接受这个托付，做好我们在家庭中间应该做好的见证。今天我也特别想到说，我们做弟兄的呢，在家庭中间那个责任其实是更重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要负一个责任，要负起一个责任。神将来问家庭的成功或者什么或者失败呢，神要问的，神要追究的是要问弟兄。所以弟兄在这个做丈夫的，在家庭里面你有很重很重的责任。我在准备这项信息的时候，给我自己有很大很大的提醒啊，我觉得我自己最受益哈，我自己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觉得我得到很多哈。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庭的里面好好的担当那个属灵座头带头的作用。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啊，姐妹去爱主啊，姐妹信主，就我们家两个人总要一个人爱主，一个人就躲在后面。其实神要你家庭，要你的丈夫呢，做丈夫的在家庭的里面要担起这个属灵的责任。你如果家庭要开始祷告的话，弟兄，你要先跟你的姐妹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晚上哪个时间，睡觉前、吃饭后，什么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要 make an effort， 你要起主动，你要 initiate 这件事情。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呢，就这么多。我们再一天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家庭，并且这个家庭不是从我们的意念开始的，而是从你的意念开始的。因为是从你的意念开始的，你就要保养，你就要顾惜，并且你要成全，直到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就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特别是有难处的家庭来向你祷告，特别是那些只有一半信主一半还没信主的家庭，我们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来拯救他们，主啊，叫一家一家都能够按照你的应许信主耶稣，一家都得救，一家一家的人都能够全部的得救。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捆绑，脱离我们各种罪的瑕疵，我们不能荣耀你，不能见证你，不能讨你喜悦的光景。主啊，帮助我们，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不管是妻子，不管是丈夫，不管是妻子，主啊，叫每一个家庭都在你的面前，从你面前蒙受你所赐的福。主啊，能够从你面前接领受你的托付，并且把家庭的见证见证在世界的当中，叫人看到家庭就知道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教会。主啊，叫人看见家庭就能够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我们愿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主啊，叫每一个家庭都在你面前见证，在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你面前荣耀你见证。主啊，赐福于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